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在2015年呢，我们会在讲台上呢会讲两件书卷呢，一个是旧约的，另外一个是新约的。那旧约呢我们会讲生命记，新约呢我们会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今天呢我会开始这个一系列的生命记的讲道。今天我会与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遵守主道。那在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讲题之前呢，让我们来稍微认识一下生命记的这个背景啊，生命记的这个背景到底生命记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啊是摩西所写的，是他的作者。那我圣经呢头五本啊，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呢，我们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摩西所 写的，然后在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就是等于是说律法书，这是关于教导律法的。那它的作者呢是摩西。那摩西我们怎么知道是摩西所写的呢？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31章第9节，那边就讲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样在31章24到25节也是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祭司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那换句话说，这个摩西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呢写下来。那有些人不相信否认摩西是这一本书的这个真正的作者，但是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一本书的的确确是由摩西所写的。那么我们需要对这本书呢有稍微点的认识。那当时呢摩西是在哪里写这本书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了。那让我稍微再一次的让你们有个概念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在埃及的，然后神就透过以这个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就来到这个西乃山这里。西乃山在这里呢他们住了大概11个月，那么在那里呢神就颁发这个十诫给他们，然后给他们的十诫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那加底斯，那加底斯呢有什么特别呢？那本来在加底斯呢他们已经离这个迦南地呢很接近很靠近了，那要进去呢是很容易的一个行程。那但是呢当摩西派这些探子出去的时候呢，有10个回来说那个地方不要进去，那边有刺人，那边人又大，那边的城又这个坚固，所以呢使到人失去信心。只有2个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这个加勒跟这个耶稣亚。因着这些人不信呢，那些以色列人呢被他们所谓耸动了啊，扰乱了，他们也不信，所以他们就不要按照摩西的这个吩咐呢进去。所以神就说凡是在20岁及20岁以上的呢都要死在旷野里面。因此呢本来可以立刻进去的，他们就得在这个加底斯这边饶大概38年，加这边大概1年多，所以大概是要到40年了。所以满了40年，大概他们就在来到这个摩亚的平原，啊，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一章啊，生命记第一章那边第三节啊，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呢现在摩西在这个摩亚平原呢，他开始跟他们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第40年11月初1日啊，所以跟他们在这边讲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 那些旧的一代已经死了，那叫做旧的那一代已经死了，再有一代新的这一批人，他们对神的律法，对一些神的这个神迹呢都不太了解，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必须要重复啊，所以所谓的生命记啊，生命记就重生啊，再讲多一次，再讲多一次，好让他们知道，而且跟他们在那边立约啊，这个就是在摩亚平原。那之后呢，当然他们就可以进去，但是摩西不能够进去，因为他犯罪，那不能够进去。好，所以我们就知道，然后这一他们在这个写生命记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呢？我们知道刚才他是在40年11月1日，那么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进入啊是在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换句话说，这个是第41年的这个一月十日。所以呢，你看啊，11月1日，然后12月，然后各年一月十日，所以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对不对？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也记载说，当摩西死了，他们为摩西哀哭了1个月30天，那还有加其他的日子，就是说他们预备3天要进去这个迦南地。所以前前后后，摩西写这本书呢，大概是整个1个月的时间左右罢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别以为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没有，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日期呢，大概是主前1400，地点呢，刚才我已经讲了，是在摩亚的平原，你可以从这个一章一节你就知道了。刚才我讲那个目的呢，目的是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重申神的律法，并且以他们重新立约，因为旧的一批已经过去了，新的一批起来，他们对神不认识，对神的这个律法不认识，所以必须要重申。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 Deuteronomy， 是讲到说律法二读，再读到第二次，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这个大纲，那大纲呢，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1到11章呢是往后看，往后看，看过去的这个历史。那么呢，12章到34章呢是向前看，啊，向前看，那么是看关于以色列的这个信息，那么关于神人摩西的这个附录，最后一部分呢是特别是针对这个摩西的。那当他们往后看的时候呢，他们是1到3章呢是他们重温这个历史，特别是从那个西乃山到加底斯啊，加底斯他们在那边兜了的圈子，然后呢还进到这个摩亚的这个平原，就是他们重温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那第4章到第11章呢是重温这个律法。那今天我们就进入第4章，我们就看遵守主道，就是遵循主的这个话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呢？应该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要实践主道。那当我们来到这个讲到要遵守主道的呢，我们必须要有实践，但是在还没有实践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听。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第一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华文呢比较把那个听呢放在后面。如果你看英文呢，英文的话是说 ，Now therefore hearken, O Israel. Now therefore hearken， 就说，所以现在要听以色列人呐、啊，要听些。那当我们还没有行道之前呢、啊，我们要听，我们要肯听，要有一颗谦卑的这个心来听，不要以为说我已经里面已经饱和了，已经够了，不一定要谦卑的心，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 我们的耳朵要打开，要学习，要听，听多听没有坏处，越听多越对你好处。然后你也必须要把那种好的东西呢存在心中。你这时候你来到这个圣殿中，你的耳朵，你的心里的耳朵啊，要打开，要听神的话语，接受所讲言所讲的，接受所读的，让这个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好，而且要一颗渴慕啊，渴慕的心，说神啊，今天我来到这里，我一定要渴慕你，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有渴慕的心。当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是教训你们的这些，你们要听，要遵守。哇，他们就开始什么？哇，竖把他们的耳朵呢伸直，然后就好好的听。是的，摩西，你要跟我讲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你要我学习的？他们就是很专心的听。然后你也是一样，你我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习专心，要谦卑，要渴慕，这样子那个神的话语呢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如果你一直以为说，我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已经听了多少个讲员了啊，那些讲员讲的比你更好啊，不错，我不否认，好多好多的好的讲员，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神也透过任何一个讲员再一次的重新提醒你跟我的这个心，因为我们是健忘的，我们需要多多被提醒。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在事件之前呢，我们要有听，要听的这个态度。那么接着下来呢，他这边说不单单要听了，而且要遵行，的的确确我们要事件神的套，我们不可以说单单听，这边听那边出，我们要把它事件，就是要把它事情出来，要真正的说一套，做同样的东西，不要说讲一套然后做另外一套，这样的情形是一种虚伪，是一种假的一种信仰的这个生活，是主所不要的。那主耶稣曾经说过，有一个聪明的人，什么叫聪明的人呢？聪明的人是他听了神的话语又事情出来了，他就好像把自己的房子呢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磐石上面，那这一个人他的根基很好，如果有雨淋风吹水冲的话，都不能把这个物质呢给撞倒，因为他真正的是把他所听到的东西把它事情出来，在他生命中呢得到这个得到果效啊，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要事件主的道。第二呢，我们要全然遵守。如果你看第二节啊，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特别特别跟他说，我所吩咐你的东西啊，你不可以加添，你也不可以减少，这个律例是怎么样你就跟着走，你就跟着走，那就对了。如果神叫他们要这个守安息日，他们就好好的来守安息日，不要说来到守安息日说又走去做工，神不喜悦的。那有些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样，他们不听神的话，在安息日走去做，触怒了神的这个愤怒。那神叫他们说，在六天里面你收一大罐的玛纳，在这个安息日之前呢你收两罐，他们就跟着走。如果他们不跟着走的话，他们自己就吃亏了，因为如果他们多收的话，各天的 那些玛纳呢就变成什么，变臭了，变臭了。所以他们要跟着走，神叫他们不要侍奉偶像，他们就绝对不给侍奉，侍奉偶像他们就遭到这个神的这个刑罚，把他们交给敌人，让敌人来吓制他们，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神要他们学习的，神所讲的东西你只要跟着走你就不会错了。神叫我们做什么呢？ 神有很多时候叫我们做东西，我们就是要跟着走。简单的，你来看以弗所书这边，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神跟我们讲，淫乱东西你不要涉入，你不要参与。犯罪淫乱就是淫乱的，你不可以说哦，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很好，没有这样看的。跟另外一个人搞在一起是可以的，因为世界的人呢也是这样子做，世界的人可以见到我，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罪就是罪。如果是污秽的东西，你怎么样把它讲到白，也是还是肮脏的东西。如果是贪心，就是贪心的。如果你知道赌博是跟贪心有关的，你就不要把赌博把它美化，把它说赌博只不过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种试一试你这个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手气啊，还有没有这样的运气啊？不不不，那是一种贪心的这个表现。那你就要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守住，不要参与，不要介入于这些罪的东西，跟这些东西一定要远离，哦，一定要远离。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是知道，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那这个神也是很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说谎。你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讲法是不是神的这个意思？我们能够，我们总要说诚实的话。那么在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也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就是任何污秽的你都不要讲啊，不要说哦，因为我的朋友喜欢听，我喜欢听那些淫秽的话啊，喜欢听那些也跟色情有关的话，所以你就故意的在他们当中讲一些笑话来逗他们的欢心。那你就是讨人的喜欢，不是讨神的喜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讲的，神既然禁止，神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做。另外一点呢，要自我省察，要自我省察。如果你看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啊，这边特别讲到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啊，啊，保守你的心灵。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心啊，有时候我们都不太了解，我们都不太了解。当我们在这个遵循主道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带着不正当的这个心态，不正当的这个动机来遵守神的道，或者你是为着人的缘故来遵守，来做一些东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小心。这边摩西特别告诉他们，你要小心，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啊，免得在里面出了问题。那很多东西呢，问题总是出在于什么？我们内心。你要注意你的内心先，什么问题呢？不是外部，它先从里面先开始。你有错误的这观念，你有错误的这个动机，你有错误的这想法，然后就导致你有错误的什么行为，有错误的这个行动，有错误的这个做法。那所以呢，我们在遵守主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的心。我们不是坐在外表给人家看到了，要从心里面来跟从主，从心里面来遵照他的道理，那么才是合神心意的。那如果有任何地方我们得罪神了，如果任何地方隐藏的不能够见人了，不能够给在神面前蒙神喜悦了，我们就求神赦免，要从内心里面要常常的省察。 那么呢，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遵行主道的这个福气。有什么福气呢？第一个福气是使人得生命。那如果我们遵行主道有什么呢？你使人得生命。你看第一节那边，以色列人呢、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好叫你们存活。那这个是一个确保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世上活着。你看这个摩西呢，就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因着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而灭亡，那是在第三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就是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啊，就记得在前一阵子，他们就是被那些摩亚的女子引诱，啊，他们就跟他们一起的行淫，一起的这个拜这个巴利，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以致那些被拜的那些领袖还有其他人都被除灭，所以他们就丧失了他们的性命。那的的确确，在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呢，很多时候他们失去他们的生命呢，不是因着他们没有东西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不听神的话语。你看在这个旷野，在旷野，他们虽然没有水喝，虽然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是很口渴，他们是很饥饿，但是他们没有饿到一个地步，他们全部倒在旷野。他们死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他们埋怨神，就叫火蛇进入他们当中，神就在他们在吃的时候呢，他们显出他们那种贪的这个意念，神就击杀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那你跟我也是一样，你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真正的靠着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保全我们的生命。然后你想，一个跟随神的道理，跟随神的这个律法的人，跟随神的这个诫命的人行走，跟一个没有跟随神的律法，他们的遭遇会怎么样？我拿一个例子，如果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醉酒，不要醉酒，神的话说不要醉酒，所以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他听神的话语，他就不要醉酒，他不要醉酒，他驾车就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个呢，他不听神的话，他说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而活啊，喝酒很好，喝到醉的时候，他就走去驾车，驾着猛，怎么办？就是把他的生命给断送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语，他没有遵照神的话语而行。那神的话语呢，使人能够得到生命，保全你的生命。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来到遵照神的话语，你就不会吸毒，你就不会抽烟，你就不会赌博，你就不会被色所迷。那这些东西呢，坦白说，从撒旦来的，撒旦要透过这些东西呢，把我们捆绑着。但是神的律法把我们约束着，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啊，是要我们得着自由。神叫我们不做这些，不走去抽烟，不走去赌博，不走去找女人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对于人来说好像是一种约束，其实不是约束，神用他的律法来说保护我们呢、啊，保护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之下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过活，更好的过活。就好像一辆车，然后你说那个车，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个窗口啊？我要把那个车的那个外套跟它那外壳跟它拿掉它，不是更加好？然后可以吹风哦，很爽哦，是不是？哦，你就把它拿掉了，拿掉你就面对很多问题呀、啊， 对不对？风吹来外面东西，就雨淋的话或者东西丢过来，你就被打到了。但是呢，那个外壳啊，就好像是神的一个立法，把门保护着。你在里面，你驾车的时候，你就有那种安全，你可以尽量的听歌，你可以做任何的其他东西，但是你却有被这个车的这个壳所保护，是被神的这个立法所保护。所以呢，神的律法呢，的的确确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什么自由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要得到自由了吗？你来认识主耶稣，你来跟随主耶稣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其他的不能够，其世界叫你说你去享受，你去抽吧，世界说你去找啦，你去找女人，世界说你去喝吧，喝个饱，尽量的享福，尽量的享受。但是当你享受完的时候呢，你就被那些东西所控制，你就失去你原有的这个自由。所以来到主耶稣面前，遵守主道，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生命，而且得到很丰富的这个生命，很丰富的生命。我拿一个例子，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每个星期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来崇拜。然后有些人把崇拜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崇拜让我们能够接近神，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一起的交通。然后当你得到安息之后呢，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再有力量来生活，再有这个新的看见，在你的生命中能够重新的调整，说哦，到底我应该怎么样的走下一步。那如果换过来，你不听神的话语，你不要来敬拜，你说敬拜是浪费时间，浪费我的生命，浪费我的这个时间，你就不要来。你是整天在做，哇，我要赚多一点钱。那礼拜一拜一到拜六，哇，赚了钱不够，礼拜天还是去赚。好，第一个礼拜你可能赚得不错，第二礼拜还蛮也是不错了，你再继续下去，你365天，如果你试下你每一天都做的话，不久你就发现了，你这个机器啊，很快就崩溃了。神是有智慧的神，神叫我们说要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他是为着你跟我的好处，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休息，能够朝见这位神，能够再一次的重拾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再一次的调整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福气，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这样子过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意义，你不再是忙忙碌碌的做牛做马，不是了，你是真正的有这个为神而活的这个心智。所以弟兄姐妹们，遵行神的道，主道呢，是使人得生命，能够得到自由，而且得到丰盛的这个生命。第二呢，遵循主道有什么福气呢？是使人得智慧。你看第六节，这边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哦，摩西跟他们说，你遵守这些东西啊，你就在万民当中啊，有智慧有聪明啊，人家看到你，哇，这个国家怎么这样特别呢？以色列民在众民当中是很特别的，是神特别把他们从万民中选出来的，神所给他们的律法哈，不是要把他们捆绑，反而使他们被提升成为一个什么聪明有智慧的一个国民。你怎么知道？那你看，我给你一个例子，在这个民数记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那边，这边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 使一切长大麻风的、犯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那你发现到，是神透过摩西这样子的告诉他们，凡是那种有疾病的，犯这种麻风啊、犯漏，还有是动了死尸的啊，他们就必须要从他们的营当中啊分割起来，他们必须要到营外，不可以跟这个营里面的人接触。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讲法呢，我们觉得这个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其实在之前呢，当人有犯了这些大麻风的时候啊，这些病症的时候啊，他们不是把他们分割的，他们呢是继续让这些大麻风的人呢留在他们当中。他们说没有相干的，你继续在我们当中，你只要吃这个啊辣的东西啊，好像姜啊，还有热的东西啊，胡椒啊，还有这个有病的这个猪肉啊，啊你吃了就没有问题的。啊，他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五世纪到十五世纪，他们就是这样教导，没有相干，让这些长大麻风继续在你们当中，只要吃一些某些东西，他的病就好了。那但是你知道，这长大麻风的东西呢？这个病呢，它的病菌呢会传染的。如果你不把它分割的话呢，那些跟它接触的人呢，就会被它的麻风呢所感染。但是圣经却很清楚，老早就跟他说，你把它割开，割开的话，这些麻风的这病菌呢就不会感染到那些健康的人。你看神给他们的这个智慧多么大啊，多么好。还有另外一处呢，在这个生命记第23章第12到14节那边，你在营外也要确定出一刻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气节之中呢，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就是大便啊，以后呢用于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在营里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那这个呢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要大便的话，你不在营里面大便了，你要出到营外大解之后呢，你就把它用这个沙泥土把它盖住它，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按照历史的记载啊，直到第八世纪啊，人还是到处的把这个粪便啊到处都丢啊，满街都是的哦，臭到要命啊，引来许多的这个苍蝇，带来许多的疾病，好像是伤寒啊、疟疾啊、霍乱等等。那以前的人不懂的，但是以色列人老早他们神已经跟他讲，你要把这些肮脏东西把它埋走，就免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疾病。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智慧。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回顾以前的历史，这是神所给他们的这个智慧。然后你就想，哎，那以色列人真的是很聪明吗？的的确确，的的确，因着他们有神的这个诫命作为基础啊，他们的科技发达的这个发展呢、啊，已经是到一个程度呢，已经是胜过很多国家，已经是举世闻名了。那让我们给你一个例子，那么在1901年到这个1990年呢、啊，全世界共发了513次的这个诺贝尔奖，Nobel Prize 513。那在这个513里面呢，88次呢是由以色列人领起的，88次，那就是等于17%，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的这个在全世界的人口啊，这不是千分之三。但是呢，他得到这个诺贝尔的这个比例呢是17%，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不可思议。神与他们同在，而且按照这资料，在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很有名的这科学家，很多那些哲学家、 这边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说，在这个世界十大哲学家中啊，八个人呢是犹太人，十个哲学家，八个是犹太人。你怎么解释？神当然赐福给他们，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因着他们肯遵守神的话，神就给他们特别的这个智慧，神特别的给他们智慧。那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呢，是让我们得着智慧，是对我们好的，对我们好的。他叫我们要脱离这些罪恶。当你脱离罪恶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这个什么时间，你就有更多的资源来过活。那好像比如说我们讲抽烟，我们知道烟对我们身体不好，我们不抽，不抽烟的话，你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按照现在的记载啊，现在计算了，如果你从20岁啊开始抽啊，抽到你80岁啊，你把一个大概四房室的这个物质呢给抽掉，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去算一算，大概四房室的把它抽掉，那是何等的可惜。那么抽了，你不单单你没有得到什么，你的身体的健康受影响，你又没有精神，你怎么来工作？你怎么来侍奉？不能够的。但是如果你从神那边你得到这样的智慧，说不要抽烟，得到这样的力量说不抽烟，哇，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你就把这个省下的钱好好的使用，说得到了这个健康，你更加好的来侍奉，是不是？那么我们神就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么神也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这个盼望，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不在于今生罢了，我们又有来生的这个盼望。当我们有这个来生的盼望的时候，你跟我的心都不同了，我们的生命就很稳固，是一个稳固的这个生命。你知道说将来你离开世间你会去哪里，那对于那些没有对于那些没有来生盼望的，你心里会忐忑不安的，你心里很不安的，你不懂你要做什么的，对不对？你很畏惧的，因为你不知道。但神给我们这个律法，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知道说将来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就能够很好很好的来过活。最后神让我们遵守他的道，有什么福气呢？是能够得以神亲近。第七节那边，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哦，以色列的神跟以色列人如何的相近？你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神的这个火柱，有神的这营柱在引导这个国家的哦。如果当时你是在旷野，你就看到，哎，奇怪，为什么有晚上有一个这火柱在那边呢？啊，到底是谁来的？哦，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神，他来引路。那白天你又看到一个银柱在那边在移动，哦，你说谁来的？那是我们的神与我们亲近，在保护带领着我们。哇，多么好！而且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神以他的这个月柜，他的圣殿作为他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这个标志。神都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语。那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神就离开他们了，神就离开他们了。那你跟我，如果你要神跟你亲近的话，我们必须要遵守。你遵守神的话，神就与你亲近。就好像在这个雅各书4:8那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亲近神。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因为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神不喜欢我们心中有罪。神如果看到我们有罪，他不要与我们亲近，因为这罪使他震怒。所以我们要立下心志说：神啊， 我要凡事的遵守你的旨意，我要靠你的喜悦。你靠神的喜悦，神就喜悦跟你在一起。然后你所求的，神也必定赐给你。就像诗篇25篇12到13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那你要知道你的道路吗？你来敬畏他，你来亲近他，他就指示你的道路。你不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说我按照我的 方法，我按照我的思想，我不要听神的话语。不，你跟着神的话语，你听他的话语，他自然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怎么样，神自然会向你显示。你的后裔也必蒙他所赐福。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来记着遵循神的话语，能够与他亲近，与他亲近。那么他呢是很愿意亲近我们的，神是很愿意亲近，只不过我们常常是我们人的心，我们骄傲，或者我们有罪，或者我们不愿意。那你不要忘记说，你跟那位亲近的对象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乃是那位真神，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个是很大的一个荣幸，很大的一个福分来的。弟兄姐妹，你要抓住这个，借着遵循他的道理，能够跟他更好的亲近，而且他愿意听我们的祈求。就好像在诗篇145篇第18节那边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神愿意与我们相近，愿意接近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愿意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中的一切东西告诉他，他便与我们同在。那这是我们所能够知道。所以呢，当我们来看一看遵守主道的时候，的的确确我们得到很多的这个福气。我们在生命上我们蒙主赐福，神也特别的给我们智慧，神也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亲近他。那这是属天的这个福气来的。那你跟我都要抓住，抓住常常的遵守主的道，你必定更加能够蒙福。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来相信他，他必定能够把这个美好的福分赐给你。你来到他面前认你的罪，让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大属天的这个福气。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律法，你把你的诫命赐给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约束，你乃是要给我们有福气，你要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的这个好处。主，你自己帮助，叫我们每一个信你的，让我们都知道你的这个美意，知道你的用意，叫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话语。主，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不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跟随你。主，你所赐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诫命，都是要为着我们的好处。主，让我们借着遵守，主，我们能够从中得益，我们更加能够与你亲近，更蒙主你自己的赐福。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